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14日，星期五，农历2月15号。我是主持人 Daisy。
我是主持人 Coco。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新闻，在西雅图搜集区大火烧毁4辆特斯拉 Cybertruck。 3月9号深夜，西雅图搜集区一处停车场突发火灾，造成4辆特斯拉 Cybertruck 受损或被烧毁。此事件引发外界对纵火可能性的广泛猜测，目前西雅图消防局尚未确认火灾是否涉及人为因素，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西雅图警方及美国烟酒枪械及爆炸物管理局已介入调查，以确定起火原因。据悉，西雅图交通局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火灾发生时的画面，画面显示火焰在夜晚11点刚过的瞬间吞噬了停放在该停车场的多辆 Cybertruck。 这些车辆位于 Second Avenue 与 Spokane Street 附近的围栏停车场，场内至少还有50辆其他电动车，这些车辆通常用于交付至经销商或买家。火灾发生后，西雅图消防队员迅速赶赴现场，并利用手电筒搜索火源，展开灭火行动。现场画面显示，一辆 Cybertruck 几乎被完全烧成焦黑的金属残骸，另一辆半侧被烧毁，车窗融化，其余2辆受损程度较轻。西雅图消防局能源响应小组亦到场，以防止车辆锂电池带来额外的火灾风险。截止周一下午，西雅图消防调查员与 ATF 成员仍在现场展开调查，以查明火灾是否涉及人为纵火因素。目前，火灾具体起因尚未得到官方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火灾发生的背景正值全美范围内针对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及相对政策的抗议活动不断升温。外界猜测，此次事件是否与近年来针对特斯拉及领导层的不满情绪有关。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近期裁减了超过6.2万名联邦雇员，引发了部分人士的不满。对此，曾参与本地特斯拉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德文·赫曼森在接受 Como 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们与这场火灾无关，并强调该组织始终保持和平抗议原则。他表示，这不是我们的方式，也不是我们周围人的方式，我们不支持这样的行为。同时，赫曼森指出，社会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引发一些极端行为。他补充道，只要人们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见，看到民主被瓦解，他们就会寻找宣泄的途径，有时候会采取我们并不认同的方式。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我能理解这种情绪从何而来。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并非近期唯一一起针对特斯拉的破坏行为。据报道，上周俄勒冈州塞勒姆市一名男子因涉嫌在当地特斯拉经销商进行破坏而被逮捕，并面临指控。据俄勒冈州检察官办公室消息，41岁的嫌疑人亚当·兰斯基因涉嫌在1月1号向塞勒姆市的特斯拉经销店投掷莫洛托夫鸡尾酒并引发火灾而被正式指控。警方表示，该男子随后在2月19号再次对该店发起袭击，向店内窗户开枪。监控录像显示，兰斯基当晚驾驶的车辆出现在案发地点附近，最终警方凭借影像证据认其身份并展开逮捕行动。目前，西雅图搜集区火灾调查仍在进行中，相关部门尚未就纵火的可能性做出最终定论，本台将持续关注事情的发展。那么其实关于这个新闻呢，我们会看到火灾其实是有两种可能性的，一是人为的，还是技术问题。那么其实如果是技术问题呢，那我们其实会谈到一个新能源自燃的问题。 在近年来，电动车起火的新闻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关于锂电池的热失控的问题，一直是行业关注的焦点。特斯拉等新能源车用的是高能量密度的锂电池，一旦发生短路、碰撞，或者是电池的内部受损，就可能会导致一个自燃。另一方面，其实在极端天气和长时间未充电的可能下，也是可能让电池过热引发火灾的。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前，Model S 和 Model 3等车型都出现过自燃的事件，甚至一些特斯拉的车辆在停车的状态下也发生过无故起火的事件。然而，如果这是一个纵火袭击，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特斯拉已经成为了一个抗议的目标。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一个抗议行为，你认为呢，Daisy？
哦，我非常同意 Coco 的观点。其实，在最近，在西雅图的街上，我也看到不少特斯拉车主为了防止说自己的车辆被破坏，把自己特斯拉的车标抠掉，换成丰田或者本田，或者是有些人甚至在车尾贴上了贴纸说，I'm not a Trump supporter。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行为可以看见，很多特斯拉的车主还是非常担心或者说害怕自己的车辆遭到破坏。但是我也非常同意 Coco 的观点，就是说这种不理智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支持或者反对政治也需要采取正确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通过盲目的或者说损害他人财物的行为来进行这样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我认为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不是很负责任的状况。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呢，在停车场的位置一定要选择在监控覆盖和安保良好的停车场。平时呢，也可以打开特斯拉自带的哨兵模式，而一旦发现有不对的情况，我们可以及时的监测到并且报警。
好的，现在下面来由我为大家播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地区可见证雪月天文奇观。昨晚，也就是3月13日晚至3月14日凌晨，天空上演了一场壮观的天文秀——月全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次月全食让月亮呈现出红橙色，也被称为雪月。这是自2022年以来美国首次可见的月全食，引起了天文爱好者的极大关注。那么为什么月亮会变红呢？根据 NASA 的数据，月全食发生在太阳、地球和月亮排成一线的时候，此时月亮会进入地球的最暗影的区域，也就是本影。由于地球的大气层会散射阳光中的短波光，而让较长波的红光折射到月亮表面，因此我们看到的月亮会呈现红橙色，这和我们日落时天空变红的原理类似。而相比于日食，月全食持续时间更长，发生频率也更高。那么，昨天西雅图人真的看到雪月了吗？答案是有些人也许可以，有些人看到了，因为根据气象局的预测，周四西雅图有阵雨。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下雨，但是仍然我自己看到了一些比较月全食比较白色或者说是银色的月亮，不知道大家昨天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对于月全食来说，最佳的观测地点通常是在远离光污染、天空晴朗的区域。那在理想的条件上，远离城市灯光的山区或者开阔地带是观测雪月的最佳选择。但是由于昨晚的西雅图地区有小雨或者山区有些降雪，所以有些观测者可能没有看到的月全食。但是如果昨天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也不用太遗憾，因为月全食的发生频率比日食更高，未来几年还有机会看到。如果想要更清楚的了解月全食的形成过程，也可以查看 NASA 的网站，他们通常会提供高清的直播，让全球的天文爱好者都能欣赏到这一壮丽的天文景象。Coco 昨天是有没有去外面看月亮？有没有看到这个奇妙的月全食现象呢？
对，其实晚上我是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然后其实有在往天上看，我听说有这个雪月的现象，但其实可能确实是因为下雨的原因，我没有看到这个雪月的现象，实在是非常的遗憾。对，所以说其实我还是蛮希望能够见到的，但是我感觉以后应该还是会有机会的，希望下次我能成功的看到吧。
没错，没错，一定是还是会有机会的。昨天我也仔细的寻找了这个雪月现象，但是我发现并没有说像新闻说中的那样子的红橙色。不过我确实看到了比较大、比较清晰、比较亮的一轮圆月吧。然后昨天也有很多朋友拍照啊，或者是发在朋友圈或者是各种社交媒体上展示他们看到的月亮。我觉得人在异国他乡偶尔看看月亮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是，而且我们西雅图人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被天气背刺了。其实想想，在2023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当时其实大家也是兴致勃勃的去看流星嘛。结果当天的西雅图天气直接也是一场大雨，然后让大家很多人看到的夜空秀变成了乌云盖顶。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天文奇观，而是说我们有太多的云层了。对。
确实，确实，因为西雅图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是多雨多云，所以说很多自然奇观可能就会被这些云层或者是下雨的时候挡住了。不过未来还是会有机会的。
对，是的。那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的租金持续上涨，中位数达到了2026美元，超了华州的平均水平。根据公寓清单2025年3月的最新报告，西雅图的租金价格再一次上涨，租金中位数已经达到了2026美元。这一数据相较上个月增长0.9%。比去年同期上涨1.9%，不仅超过了华盛顿州1.7%的年增长水平，也明显高于全国0.4%的下降趋势。在全美租金水平排名中，西雅图目前位列第16位，仅低于旧金山，但与洛杉矶、奥克兰等城市接近。报告指出，西雅图的租房成本依然保持稳定的上升轨迹。并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25年继续延续。未来几个月，租房者可能将面临更高的住房成本压力。那么，房租为什么涨？西雅图到底贵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供需关系。西雅图的住房供应一直比较紧张，虽然新建公寓在增加，但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特别是近几年，科技行业的发展让大量高薪就业者涌入，他们的支付能力较强，直接抬高了市场的租金水平。此外，疫情后的远程办公趋势有所回落，不少曾经离开城市的租客也回来了，进一步加大了租客的需求。而西雅图本身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觑，这里是科技、文化、商业的交汇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留学生和新移民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房子供不应求，租金自然涨得很快。而从全国来看，虽然部分城市的房租开始下降，但西雅图的市场依然坚挺。目前，西雅图的租金排名全国第16位，虽然比旧金山稍低，但已经跟洛杉矶、奥克兰等城市差不多了。对于很多租客来说，这样的价格已经带来不少的压力。那么，其实关于房租上涨这个事情，我们所有人都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作为留学生，我们一直要面临一个涨高的房租的一个问题，而且马上我们其实要面临一个续约的问题了。Daisy 呢，是否感受过这高昂的房价？
是，我也是因为是租房嘛，然后我们的房租一年也是比一年涨，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是，对。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租客来说，我们首先要应对这些事情，我们首先要找准租房区域，我们要非常注意性价比的注意是非常重要的。市中心的房租会高，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周边区域。而第二就是我们可以提前锁定租约来避免涨价。如果已经有合适的住所，那么我其实是建议尽早续约长租合约，比如签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合同，以锁定当前的租金。毕竟按当前的趋势来看。目前还是以一个看，我目前其实是看涨的。那么为了避免未来继续上涨，如果房东愿意，可以试着协商固定的租金，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合租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降低个人的成本。对于单身租客或者留学生来说，合租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节约的方式。两三个人合租一个公寓，可以分摊租金和生活成本。这样的方式不仅更加划算，而且还能增加社交互动。 如果是找陌生人合租，那么建议通过华人论坛、微信群或者学校的租房信息平台来确保对方的靠谱性。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也要关注房东的优惠，来灵活谈判。现在其实是有很多不少的新建公寓是为了吸引租客，会提供一下首月的免租或者折扣租金，或者是返点的活动。在签约前可以多对比几家，然后看看有没有更划算的选择。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可以利用政府的资源来寻找住房补助，比如低收入住房计划、租金援助计划，如果符合条件是可以申请一定的补助来减轻经济压力的。
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其实可以去多利用一下华盛顿州政府的一些资源或者一些补助计划，因为我知道有朋友，因为不同的项目适应的人群不一样，有些学生可以，有些不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是工作并且是满足收入在一定的数字以下，那是很大的机会是符合低收入住房计划的。那在这种时候，其实你只要出示相应的收入证明。一般来说是都是会通过的，就可以比较以一个低廉的价格，有些是甚至是包那个 utility，有些是甚至包括车位这样子一个优惠计划去给我们的租客，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多去关注一下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因为这些方式可能比较少人知道，但是他们其实是可以在为大家提供一些补助，减轻一些经济上的压力。
对，所以说其实在一个房租上涨是一个长期趋势，短期内很难改变。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优化策略、合理规划开支来减小经济压力的，对。
好，现在我们为大家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现在为大家播报下一条新闻：华州15岁少年露营离奇失踪，警方确认溺亡贝克勒河。华盛顿州一名15岁少年在贝克勒河溺亡，警方证实这一悲剧事件正在调查中。根据 Sky Marsh 警长办公室透露，这名少年死于周六上午11点30分左右，在Blake River 被搜救人员找到，但不幸的是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警方表示，这名少年是当天凌晨3点左右离开露营的同伴后失踪的。据悉，该少年和一群人正在贝克勒河附近的雪线以上露营，这是一个深受徒步旅游爱好者和露营爱好者喜爱的区域。然而，警方指出，这名少年失踪时处于醉酒状态，这也可能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搜救行动于周六上午展开，当地警察、搜救队伍以及志愿者都加入搜索工作。最终，救援人员在河中发现了这名少年的遗体，并将其打捞上岸。目前，Sky Commish 法医办公室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将确定这名少年的具体死亡原因和方式。美国媒体《今日美国》在周一联系了法医办公室，希望获取更多信息，但截至目前都尚未得到回复。贝勒克河 Blake River 位于西雅图以东约1个半小时车程，最接近的城镇是华盛顿州的 Sky Commish。这一片风景的区域以宁静的自然风景、自然环境和丰富的野外活动而闻名，尤其受到了露营者和徒步旅行者的青睐。根据美国森林局的介绍，贝勒克河营地以宁静的氛围著称，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远离城市喧嚣，享受大自然的宁静。而这具悲剧事件也再次提醒人们，户外活动需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水域附近，避免酒精或者其他风险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多个州都曾发生少年在河流或者湖泊中溺亡的事件。 而大部分案例都涉及夜间独自行动、酒精影响或者天气条件不佳等因素。专家提醒，在户外露营或靠近水域活动时，务必要保持警觉，确保随时有同伴陪行，并且要避免酒后单独活动，以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这起悲剧让许多人感到惋惜，同时也引发了对青少年户外安全意识的讨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名少年的死亡呢？是否有其他人为因素或者安全管理漏洞？目前警方仍在调查中。Sky Commission 法医办公室预计也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进一步的验尸报告，为公众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看到这一新闻也是觉得非常惋惜啊，因为这位少年年仅15岁，明明是一次和同伴们高高兴兴去露营的活动，却不幸溺水意外身亡。但是在这中间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可以其实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他被检查出来是酗酒然后溺水身亡，其实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动。我们在露营或者说是去爬山或者是去进行户外运动，尤其是在外面过夜的时候，真的要非常小心，不要就是酗酒，或者说靠近一些不危险的地段，接近一些没有保护措施的地方。Coco 平时会喜欢露营吗？
会去，但是其实我个人的话会比较避免在晚上在那边长期逗留，因为晚上其实在湖边以及一个未保护的区域待很久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而且尤其是在带有酒精的情况下。因此我觉得在如果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最好是远离那些地方。而其实在青少年溺水的这个悲剧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一个青少年17岁，他理论上来讲他其实是没有一个能力去购买酒精饮品的。那么因此他的这个酒精的饮品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其实是我认为我们需要调查，而且必须最后让那个售卖给青少年酒精的人来承担一定的责任。青少年他为什么能买到酒，除了在售酒方的责任之外呢，其实他的家长也需要有一定的监管方面的失责。因为其实除了是让外界来对这个孩子产生影响，更多的涉及一个孩子的教育还是来自于他的家庭，来自于他的父母。那么其实还是希望各位父母引以为戒啊，多去照顾一下孩子的情绪，而且啊多关注一下孩子，来避免孩子提前接触到酒精啊甚至是毒品这些可能会影响孩子做自主判断的事情。对，那么 Daisy 觉得是，那么 Daisy 觉得这个事情是否是可以避免的？其实本来
我觉得这事情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且就像 Coco 所说，这位青少年年仅15岁，他原本是不满足说合法喝酒的年龄，并且也不能购买酒精饮料或者说含酒精的饮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未成年人遇到这样的危险，其实他的监护人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为什么会允许他们去买酒喝酒，并且允许他们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过夜，我觉得真的是要引以为戒，或者说引起大家反思。不过另外一点就是说，西雅图确实是一个露营或者说自然资源特别多的地方，有很多的露营爱好者。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在露营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安全，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要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警惕。尤其是像这起新闻一样，我们一定要避开危险的区域，不要在悬崖边或者河边或者有些干涸的河床、陡坡或者是有落石风险的地方扎营，因为意外发生的时候往往非常快，让大家来不及准备或者说来不及应对这些紧急的情况发生。然后其次呢，也是要注意天气，不要在暴风雨、大风或者是暴雪或者是极端的温度下露营，也要远离野生生物的活动区比如说一些水源其实很有可能是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安全，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因为生命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生命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而且尤其是在家里有孩子出行的时候，家长们一定要与孩子时刻保持联系，然后如果孩子的话也要继续，如果去哪的话也及时要跟家长进行一个报备， 这样的话，如果一旦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也好及时的反应，然后来避免这一类的危机再次发生。
嗯，对的，没有错。
所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条新闻哈。华盛顿州学区面临预算挑战，或将导致学校合并与项目削减。华盛顿州各学区目前正在面临严峻的财政挑战，这可能导致部分重要项目被迫关闭，甚至学校合并。州教育总监克里斯·雷克达尔表示，目前州政府对每名学生的资助减少了$1000，其中特殊教育资金短缺最为严重。我们的学区正处于困境，雷克达尔在周四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与5年前相比，我们的购买力减少了$10亿。为缓解这一危机，雷克达尔正敦促议员们支持参加一项参议院法案，该法案计划每年为特殊教育提供额外$5亿，并增加对教材与物资的通胀条例。我们对州议会的呼吁是投资学校，而不是削减社会安全网。那些需要数学和阅读辅导的孩子，同时也需要住房、食物和心理健康支持，雷克达尔补充说。联邦预算削减引发担忧，或影响华州 K12 教育。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正在推动削减美国教育部预算的计划，该命令仍需国会批准。对此，美国参议院帕蒂莫里表示，削减教育预算将剥夺学生和教师所需的资源，尤其是在当前许多家庭希望帮助孩子提升数学和阅读能力的情况下。当被问及特朗普政府的预算削减对华州 K12 教育的影响时，雷克达尔回应称，如果有一个好消息的话，那就是我们不像其他州那样依赖联邦资金。据他介绍，华盛顿州的教育预算中联邦资金占比仅约 7%， 其中最大部分用于学生膳食，其次才是特殊教育。针对预算调整，华盛顿州共和党主席吉姆·沃什尔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削减联邦政府的行政开支可能反而有助于华州学校，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拨款时附加的行政限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们希望联邦拨款附加的限制更少，这样学校可以更灵活地使用资金，沃尔什表示。作为纳税人，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更高的资金使用效率，而不是庞大的官僚体系。此外，他指出，华州历届州议会在特殊教育资金投入上并未给予足够的优先级，但目前州政府的营运预算预计在720亿至750亿美元之间，这一数目足以支持这一领域的发展。那么其实这一个新闻是表示我们华州正在被缩减一个教育预算的一个新闻。最近啊，特朗普政府的一项新举措是引发了我们的不小争议，削减美国教育部预算，甚至打算直接解散教育部。那么其实这个消息一出呢，包括华盛顿州在内的20个州已经提出了诉讼，试图阻止这一计划。但是这一调整其实已经是对我们华州以及各个教育体系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吧 ，Daisy？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其实刚看到的时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我觉得怎么会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会影响到教育这一块呢？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教育对于国家政府或者说个人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是一切之本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会有这样的财政挑战，或者说会在缩减开支的时候首先拿教育开刀。
对，其实他们一直都认为教育应该是一个地方的事物，联邦政府是不应该进行过度的干预，所以其实他们是主张解散一个美国的教育部，把这个教育的权利重新还给各州。但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很多学校的运营其实是离不开联邦资金的，尤其是公立学校，特别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以及特殊教育项目，还有像学校的午餐计划，这些民生保障都其实是要靠联邦的拨款来支撑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的华州来说，联邦资金占比大概是 7%， 比很多州已经要低了。但其实这小 7% 其实并不少，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将专门用于特殊教育和学生膳食。如果这部分资金被砍掉，那么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那些需要额外支持的孩子，比如残障学生、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还有那些依赖学校提供餐食的学生，对吧？
没错没错，我们还有很多 尽管说有很多学生他们可能有良，还是有很多学生或者说青少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资源，这些人群往往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吧。如果说这一预算被削减，或者说由州政府自己直接掌管的话，很有可能很多青少年会失去教育的机会，或者说失去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从而影响他们一生的发展。
对，其实不只是这次的 K-12 教育，据我所知，我们华盛顿大学也是也在做准备。他们其实刚刚宣布暂停了非必要的员工招聘，以及限制教师招聘，甚至了削减了差旅和培训的费用。我感觉他其实就是为了目的，就是应对未来的预算危机。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意味着未来两年，华大的学生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班级规模，以及一个更少的一个课程选择，甚至某些服务资源的减少，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冲击。其实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它代表着未来的人才储备。那么其实在特朗普削减这一预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冲击还是蛮大的，对吧？
是的，没有错。而且不仅仅是本州的一些学生，包括一些外州的，如果你想去外州上大学受教育，甚至是国际生，都会受到影响。
对，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华州政府短期之内其实也只能勒紧裤腰带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优先保障最核心的教育资源。但就比如你看，华大现在其实削减的是行政开支，它削减的不是影响学生的奖学金或者学术资源，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策略。但长期来看，单靠那个缩减预算肯定是不行的，华州必须要想办法来填补这个财政缺口。他们可以更多的向州政府寻求支持，但其实虽然州政府也是赤字，但教育毕竟还是优先事项。州议员虽然可能会调整预算，尽量减少对教育的影响。第二方面就是只能增加本地的税收或教育专项资金，这明显不是大家愿意听到的，但其实某些州的确已经在考虑提高教育税来以弥补联邦削减的部分，或者呢其实也可以像 UW 那样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这其实是一种趋势，寻求企业、校友和基金会的资助，然后通过合作项目来稳定资金来源。然后呢，其实不仅是我们在应对政策，我们的政府也在推动法律战来争取联邦拨款。此次华州与20个州一同起诉特朗普政府，其实也是想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住一部分的资金，如果诉讼成功，可能还能争取到一定的缓冲期。那么其实 Daisy 觉得我们的华人政府、华人家庭和学生，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应对呢？
我觉得作为我们华人家庭，我觉得首先我们一定是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新闻或者消息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可以联合起来向上级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不管是通过网络也好，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也好，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展现我们真正遇到的困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来支持我们提出这个诉求的合理性。那除了向外界寻求帮助之外呢，我们自己自身也可以注重一下家庭教育，然后并且看有什么样的教育资源可以用到孩子身上，来支持我们对孩子的青少年的教育。
是，对，其实但我们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呢，我们平时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尽早的规划，提早规划我们的课程。另一方面呢，我们其实也要早早的做好准备来应对这一个冲击，我们也要包括对我们 K-12 会影响的家庭，我们也要及时的来发声，来看到我们之间的能量。其实对于华人社区，我们是可以联合起来向州议员来表达诉求的，其实让他们的财政分配是更重视教育资金，减少对公立教育的影响的，对吧？其实我相信 Daisy 也觉得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能被减少一个开支的，对吧？
没错没错，教育是未来，是希望，是一切未来发展的源泉。如果说教育被减少了，那我们将来的人才必定会减少，或者说没有那么多优质的人才更多的去贡献，或者说建立我们的社会。
是，其实但在现在已经事情发生的情况下呢，我们不管是政府、高校还是普通的家庭，我们都需要做好应对。 教育它并不是一个短期投资，而是关乎社会未来的大事。面对挑战呢，我们不能坐等政策的变化，而是要主动去适应、去争取。然后我们要去更加主动的去适应教育资源，然后让教育资源不被削弱。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播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的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条新闻。科士兰一家酒店将被改造成无家可归者住所，周围居民希望增加更多保障措施。科士兰一家酒店将被改造成无家可归者的住所，而这一决定在当地居民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和热议。首先，这项计划旨在将科士兰市的一家现有酒店改造成无家可归者住所，提供永久性的支持性住房。负责运营该设施的非营利组织是普利茅斯住房 Plymouth Housing， 他们计划在现场配备专案管理人员，提供诸如就业援助、药物滥用治疗和行为健康咨询等服务。然而，这一计划在当地社区，特别是霍顿社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周二晚上，霍顿社区组织了一次社区会议，讨论这一计划的实施细节和潜在影响。居民们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住房门槛问题。居民们担心，如果采取低门槛政策，可能会患有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的人们入住。他们希望对住房申请人进行背景调查，以确保社区的安全和稳定。二、安全保障措施。周围的居民和企业表示，希望加强安保措施，以确保社区的安全。他们担心新设施的引入可能会对社区的安全和生活质量产生影响。而普利茅斯住房的回应则表示，针对居民的担忧，普利茅斯住房表示他们计划将该设施建成永久性的支持性住房，并在现场配备专案管理人员，提供就业援助、药物滥用治疗和行为健康咨询等服务。他们强调，在这些措施旨在帮助居民重建生活，同时确保社区的安全和和谐。目前，社区居民和普利茅斯住房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居民们希望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并希望在实施计划前能够就安全和管理措施达成共识。这项计划的推进既体现了社会对无家可归的关怀，也引发了社区对安全和社会质量的关注。如何在关怀弱势群体与维护社区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了当前讨论的焦点。我自己呢也觉得，这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项计划的背景。科士兰市政府将这家闲置的酒店改造成无家可归住所是，并且由非营利组织普利茅斯住房运营。这个项目是说把他们建成长期的永久性的支持性住房，而不是临时的避难所。 而且并不同于普通的收容中心，这些居民不但拥有长期居住权，而且可以在现场接受就业援助、药物滥用治疗和行为健康咨询等支持服务。当然，我认为居民的担心也是有一它的合理性，因为无家可归群体中的确包含一些患有精神病或者药物成瘾性的人群，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监管和支持性服务，可能会对周围社区造成影响。比如说吸毒者可能会在附近公共场所滞留，而精神病患者如果没有接受治疗则会产生难以预料的行为，所以社区的居民们自然会担心这是否会影响当地的公共安全。其次呢，在一些类似的项目中，居民还会关心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房价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许多社区在政府推动类似的项目之后呢，出现了房价下降和租赁市场疲软的现象，这使得居民对该项目持有保留态度，毕竟房产也是他们个人资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再来呢，其实是对于基础设施的压力。无家可归者住房需要提供的医疗支持、心理咨询、康复治疗等活动或者说服务，对城市的社会资源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如果说这些服务的实施不到位，社区可能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医疗系统负担加重、警力需求增加等等。那我们回到头来看看无家可归者的处境，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长期住房，还是需要的是真正的帮助呢？其实之前很多地方有一些临时避难所，意味着他们只能短期居住，而且之后仍然可能会流浪街头。但这次项目不同之处在于它提供一个长期住房，也就是说这些人们会有机会获得一个稳定的住所，这相比于他们一直流浪来要好得多。不过住房本身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要住房加上支持服务才能解决或者说真正帮助到这些人。那么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获得就业培训、心理治疗或者戒毒服务等支持，长期来看让他们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而反之，如果只是单纯提供住所而缺乏相应的辅导和管理，那么社区的担忧就会变成现实。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城市的经验是怎么样平衡社区和无家可归者的需求。其实在美国的其他地区、其他州或者说其他国家都其实是有相似的类似的项目。我们来看看其他城市或者说国家有哪些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呢？在洛杉矶有一项支持性住房的模式，洛杉矶在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时候也采取了类似的支持性住房的方式，但他们在实践中发现仅仅提供住房是不够的，还需要提供24小时现场管理来确保居民遵守社区规则，并且要设置严格的背景审核，确保入住者符合特定的标准，比如接受健康治疗等，还要与当地的居民建立沟通机制，让社区成员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去减少恐慌和误解。芬兰是全球无家可归率最低的国家，他们采用的是 Housing First 的政策，他们采取的这个政策就是说住房优先，先提供稳定的住房，再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医疗、心理健康问题。而结果表明，当无家者拥有住房之后，他们会更有可能接受治疗或者回归社会，而不是继续流浪。所以说，这些案例都说明，单纯提供住房可能会引发问题，但如果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就有可能更好的平衡社区和无家可归者的需求。那让我们再回到头来看一下这个 Kirkland 这个改进方向。既然社区居民和政府都在关注这个问题，那有没有一些可能改进的方案呢？其实是可以分为一个是实施分阶段性入住的制度，不是说一次性接纳所有的无家可归者，而是分批次入住，并观察情况，发现某些人确实不适应这种居住环境，可以再调整安置方案，也可以向洛杉矶学习，建立24小时值班的管理团队，确保居民遵守社区规范，并且提供定期的心理健康评估，帮助患有精神病的居民获得适当的治疗。再来呢，也可以加强社区沟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需要主动和社区居民对话，解释这项救助或者说这个项目的细节，并让居民有机会参与到管理过程中去，比如说设立社区监督委员会， 由居民代表、政府官员或者说社会工作人员组成，并且公开透明的发布入住者的管理情况，消除社区的不安情况。所以说 Kirkland 的这项无家可归住房计划体现了我们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但同时社区的担忧也是合理的。如果想要让这个项目真正成功，政府需要倾听社区声音，加强管理措施，确保该项目既能帮助无家可归者，又不会对当地居民带来负面影响。最终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有社会责任，也要保障社区安全。这不仅仅是 Kirkland 市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许多城市都需要思考的挑战。我们也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成功案例，让无家可归者真正有家可归，同时也让社区居民能够继续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活。Coco 对这一个提案或者说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你给的那个方案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其实政府在这个方面，在做这一措施方面，其实是出于一个非常好心的一个目的，它是为了帮助那些流浪者以及那些弱势群体来找到一个家庭，但其实是忽视了一些社区的感受。那么其实在这种行为情况下呢，我觉得其实是要进行一个平衡，那么其实我觉得可以其实是为那些高风险的客体来提供一个单独的治疗性住房，这个其实不仅是对他们自己负责，也是对一个社区居民的负责。然后平时其实我很喜欢你说提供那个社区的那个提议，是真的很好，因为他们平时就可以第一方面证明他们其实是正常的，可以与社区居民来进行一个交流，来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融入社区。然后第二呢，其实也可以让帮助他们自己来够找到自己的认同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觉得这样我们非常开心，或者说看到这样的对弱势群体补助的计划非常感到欣慰，但是同时也是要去考虑社区居民的意见或者说想法，如何做好一个平衡显得非常重要。
嗯，好，那让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啊，家长的知情权升级，华州新法案要求学校立即通报学生的重大事件。华盛顿州家长在知情权方面迎来重大胜利，经过6小时的辩论，华盛顿州众议院于周四凌晨2月15号通过了众议院法案1296号，投票结果为56票支持，37票反对，完全按照党派划分，所以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共和党议员则全部反对，另有5名议员请假未投票。尽管法案经过修改，但反对者仍对其核心内容表示强烈不满。议员们共提出了131项修正案，其中包括一项彻底重写法案的修正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却明确了一项关键变化，学校必须立即通知家长，如果孩子在学校发生了严重事件，不再适用于之前的48小时通知期限。这意味着，如果学生在学校成为犯罪受害者，因严重事件被拘留或接受执法部门问询，家长将会立即得到通知。这项要求最初属于家长权利法案的一部分，但立法者后来缩小了及时通知的适用范围。共和党议员认为，民主党应该保留家长权利法案的最初核心内容，而民主党则表示该倡议法案存在错误， HB 1296旨在加以修正。反对者仍然担忧该法案在涉及学生自主医疗决定，包括跨性别医疗时，是否会影响学生的隐私权。除了紧急通知要求外， HB 1296还加强了家长获取学生学校记录的权利。该法案扩展了教育记录的定义，包括学生档案的所有内容，出勤记录、考试成绩、纪律处分报告、个性化教育计划等。家长可以正式申请其子女的完整记录，学校必须在45天内提供，确保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业进展。该法案与州参议院上个月通过的 SB 518乙号法案内容类似， HB 1296现已提交参议员审议，而参议院法案则交至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表示，参众两院正商讨是否合并法案，或选择其中之一推力进法进程。那么其实我认为这项法案呢通过，其实是可以帮助华盛顿州的家长来提高对孩子的知情权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校园霸凌甚至是校园犯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其实家长的知情权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很多孩子会在平时虽然受到了欺凌，但是他会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害羞啊、羞耻，甚至是恐惧，从而他们不敢向自己的家长表示他们受到了欺凌这一行为。那么这么家长的知情权其实是可以帮助孩子们来度过这一段时间的，来帮助知道自己的孩子其实受到了校园霸凌。另一方面是如果说家长能够及时干预校内校园的犯罪行为的话，那么孩子其实是可以在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帮助。那么其实在孩子获得了治疗之后呢，其实可以帮助一个孩子一个更茁壮的成长，对吧？你认为 Daisy， 你认为对于现在校园的这样一个公开透明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因为其实校园霸凌屡见不鲜，而且我们也通过很多文学或者影视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而且说也有很多社会新闻看到校园霸凌造成非常非常重大或者说非常深的影响，对于孩子的一个心理健康和发展，有时候甚至是会对他的一辈子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这样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方式或者方法，让我们家长参与进去，让大家更多的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关注孩子们在学校中发生的事情，来避免校园霸凌情况的发生，来阻止这些恶势力的发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是对孩子的成长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而且其实对于反对这个条例的人来说呢，其实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认为即便是孩子，他们也拥有自己的隐私，他们在学校发生的一切都不应该告知给家长，这样可能会导致他们感到羞耻，甚至影响到他的未来的成长，这其实是出于一个对孩子的心理安全的一个保护。但其实我认为在孩子一个还尚未形成对社会正确观念之时，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更加是因为我们家长应该及时参与和干预的。对，其实他们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应该告诉家长，什么不应该告诉家长。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事件，就比如说学校的犯罪事件，那么这类事件的严重性其实是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家长必须要参与及时介入，并且对孩子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家长的知情权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没错没错，而且很多时候校园霸凌其实说孩子们在还在一个没有社会化的过程，或者说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时候，还就是那些恶可能是非常不像是成年人或者说社会接受过社会规划的人所能产生的，他们的恶或者说他们的是出于一种没有受到过完整教育，或者说没有被社会体系规划过，然后他们出于一些某种因素，可能仅仅是出于好玩，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去参与到这个校园霸凌中去，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真的是需要一些成年人或者是家长或者是老师的引导，才能帮助大家这些孩子去走上正确的道路。
是的，而且其实在我们在看来，其实有很大一种情况是学校的教育跟家庭教育是分裂的，那么如果说家长能够及时知情在学校内学生发生的一切的话，那么其实对于教育来说，家庭和学校就能两手一起抓了。而且另一方面呢，其实会存在一个学校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他对学校内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一个隐瞒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家长能够及时知道这一情况的话，那么其实可以防止学校隐瞒这一事件，然后来对促使公众对学校来进行一个更公正的评判。另一方面呢，如果在这样家长能够及时发现在学生会身上发生的问题，家长能够及时进行干预和解决，这样才是一个最利于学生茁壮成长的一个方式，对吧？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新闻以上的新闻内容呢是由 Coco 和 Daisy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对，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